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杰心，向您问安。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，我们继续听罗马书。徐老师今天要讲的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敬拜的是怎么样的神？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用他的名字、工作、话语和灵感来对人说话。来，让我们预备心，准备上课了。
空中神学院的各位同学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也分析过福音的内容。既然呢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到底有没有神呢？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。因为有没有神呢，是每一种宗教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。而如果没有神，那哪里来的大能呢？如果有神，那又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？所以这是要讨论的一个问题。对于神的称呼，有的呢称为上主，有的称为上帝，有的称为天主，有的称为天公，也有的叫天老爷等等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人呢自己说自己是无神论，也有人呢自己认为是不可知论。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相信有一位神，而且呢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不信神的人有不信的理由，可能他会说呀，我看不见，我摸不到，你叫我怎么样去相信呢？实际上有许多的东西人的肉眼看不见，可是呢你不能不相信，比如空气啊、电波啦等等。那我们相信的人呢也有理由，也有根据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信。有根据才能真信，而不是迷信。那福音既然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同时呢我们也相信了神的大能显在人的身上，同时呢神的愤怒也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。不谦呢是指人心中没有神，不义呢是指人的生活，因为对神不谦，所以就有不顺从神的真理，不合乎真理，阻挡真理，行恶做坏事，这一些啊都是神的存在啊所不容否认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呀他就证明有神。在这里圣经上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。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我认为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是说人所能知道的。所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呀，人是有限的，我们人的知识有限，我们人的生命有限，我们人的智慧有限，我们的体力有限，所以一个有限的人怎么能够了解神呢？彻底的认识神呢？那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寻求神的人呢，必须要用谦卑的心，因为神的事情呢，不是我们的知识、文化、头脑、学问、科学、哲学，甚至于宗教信仰能够完完全全了解的。所以啊，保罗在这里说，神的事情是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向人显明是用人的心，而且呢是已经显明。这就是说，到底有没有神呢？说普通一点，你心里明白。那既然是已经显明了，那神怎么样向人显明呢？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啊，曾在人鼻孔里啊吹了一口气，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人呢就跟其他的动物不同，因为啊神给人认识神的灵。我再说一句，是神给人认识他的灵，这实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人能够认识神，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赏赐。其次呢，是从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认识神。神先创造了适合人居住的环境，然后再造了人所需要的各种的食物。不是人被造以后，哎，就让你没有饭吃，没有东西吃，不是的哈，而是神先创造了适合人居住的环境。所以宇宙万物呢，不是偶然的、随缘呢、巧合而成的，而是神有计划的工程，有计划的工作。那我们所生活居住的这个世界，就是神创造的最好的一个证明。比方太阳系有九大行星，那其他的行星上是不是有人类居住呢？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答案。比方最近就有火星很接近地球，火星上是不是有人呢？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不过呢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呢，是神的创造。我们从神所创造的这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呢，就知道神的爱。可惜啊，人不知道去敬拜神，也不知道去荣耀神，也不知道感谢神，反而把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和走兽的样式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把人、把这些动物、飞禽、走兽当神一样的去敬拜。此外呢，证明有神还可以从人心里边的道德律，刚刚我已经讲到到底有没有人神呢，你心里自己明白。所以人心里边有一种道德律，还有是非之心，还有怜悯人的心，还有羞耻的心。那这一些的伦理良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天生的吗？但是也可以证明是从神来的。 所以这是证明有神呢，给人这一种有神的形象，因为最早人类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在本性里边有一些是合乎神旨意的性情。还有呢，就是圣经上证明有神，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还有呢，就是一个人呢，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，他自己不能救自己，他接受了耶稣，他的生活有了改变，他的生命有了改变。而这一些的改变呢，不是法律，不是伦理，不是学问，不是科技的发达能够改变的，而是一个人因信耶稣而改变的。所以这也是证明有神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、受难、复活、升天、再来，这个福音的大能也是证明有神。这是世界上啊，有许多的宗教啊都相信有神，比方犹太教，还有伊斯兰教，就是回教，还有道教，都相信有神。但是只有佛教不相信神，佛教称我们为神教徒，他们呢是佛教徒。那么我们所信的神呢，和他们的神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所坚决相信的神呢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三位一体呢，是神学的名词，圣经上并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，但是呢，有三位一体的这个教训、这个教义、这个真理。所谓三位一体呢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而三位的位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啊。所谓三位的位呢，这个位啊，不是位置的位，不是天父坐在中间，圣子坐在右边，圣灵坐在左面，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。这个三位的位呢，是讲到我们所信的神呢，他只有一位哦。所以神是灵呢，他不会占有空间的。所说的位呢，是位格。那什么是位格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神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，或者是一种的思想学说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。他能够自觉，他也能够有自己的决定，他可以自由的来表达他自己。所以不但神有位格呀，我们人也有位格。位的意思不是一个位置，是有位格。而体呢，体也不是这个身体的体，这个体呢是讲一种本体，一种体制，一种体系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呢，只有一位，他不是多神，也不是什么都是神的一种泛神。那什么是泛神呢？比方说水啊，有水神，火呀有火神，太阳有太阳的神，月亮有月亮的神。不是的，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，就是在抵挡这个泛神，也抵挡那个多神。那三位一体的神呢，也是抵挡无神论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，也抵挡也反驳不可知论。有人说到底有没有神呢？不可以知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，所以就不相信有神，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为什么样的神呢？是圣父、圣子、是圣灵。但是呢，圣父不是圣子，圣子也不是圣灵。勉强地说，圣父创造天地，圣子完成救赎，圣灵呢感化人心。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个道理呢，实在是一种测不透的奥秘，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，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不接受不相信的一个真理。所以如果要有人问你信的神跟我们信的神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是感化人心的真神，他也是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真神。所以刚刚啊，我们已经提过了证明有神的这几种方法。那根据圣经的教训，我们归纳出来啊，有四个方面，有四个方面很简单的能够介绍我们的神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。实在说，如果神不向我们显明，我们这一个软弱的有限的人呢，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力去认识神。那神从哪四方面来显明他自己呢？第一方面就是神的工作，神借着他的工作。第二个呢，是借着他的启示，神来启示我们，主权在神的手中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神的话，神说出话出来，我们从神的话里边来证明有神。第四点呢，就是神的灵感，神来感动我们，叫我们去认识他。所以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来也证明神的存在。神也借着他所说的话，就是圣经来证明，还有呢，借着他的灵感来证明。那神的灵感感动人，也借着圣灵来安慰人、指教人、责备人，还有就是借着他的名字啊，神要借着他的名字来向我们启示，神要借着他的名字来向我们启示。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呢，也可以表明这四方面啊。第一方面就是神他的名字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的工作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他的灵，还有呢，神说他的话。所以从这四方面我们来看到我们所信的神。所以在提到这个名字，好，我们一开头就讲到了每一种宗教、每一个民族啊，对神的名字啊，都有一种很特别的称呼啊。像我们中文就有什么上帝啦、天主啦、天公啦、天老爷啊等等。但是根据圣经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神有三个基本的名字。神有三个基本的名字，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神，或者是上帝，或者是上主，或者是天主。第二个名字呢，就是耶和华， 耶和华呢是圣经里面唯一的找音把它翻译过来的，所以耶和华呢也有翻译成亚伟的亚伟。那第三个呢就是主，第三个这是主。那除了这三个基本的名字以外呢，还有复名，就是和神的名字联合在一起的呢，有什么呢？有全能的神、至高的神或至高者。第三个呢就是永生神，还有呢耶和华连在一起的呢，有耶和华神、主耶和华和万军的耶和华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圣经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借着三个名词，三次的重叠的名词启示出来，也暗示啊，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我再说一下哈，在圣经里边，旧约圣经里边，神从四方面来启示他自己。一个就是神的工作，第二个用他的名字来启示，第三个用他的话，第四个用他的灵感，用他的名字来启示，用他的工作，用他的话，用他的灵感来启示他自己。再说一遍，在旧约中啊，神的三个基本的名字，第一个就是神，或者是上帝，或者是上主，或者是天主。因为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有着不同的翻译，有所谓神版，有上帝版，那天主教呢有天主版等等。其实啊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民族，它的语言呢，它的文字啊，都不能够很简单的把我们所信的神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把它表明出来。那神的第二个名字呢，就是耶和华，也可以翻译成亚维的，这是天主教常常翻译的。第三个名字就是主，第三个名字就是主。也有复名，就是联合在一起的，比方关于神这一方面呢，就有全能的神、至高的神或至高者，第三个就是永生的神。那和耶和华联合在一起的呢，有耶和华神、主耶和华和万军的耶和华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圣经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借着这三个名字重叠的启示出来，暗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。那神这个字，也就是上帝也好、上主也好、天主也好，那这个名字的基本的根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一个名字的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意思是说，有大能者、有力量的意思。另外呢，他还有当受敬拜的，他是信实的，有这个意思在里边。所以神呢是有大能者，他是有力量的，他是当受敬拜的，他是信实的等等的意思。他是一位神，他不过呢，这一位神呢解释的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信的神是既然是三位一体的神呢，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怎么说呢？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。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出来看，创世纪第一章27节28节，在这里记载一共有三次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但是神呢又唯恐怕我们所信的神是多神，好几个嘛，我们当然是多数的了， 所以到了下一节就赶紧的说，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。那自己是什么呢？自己是单数的，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几节经文。那至于耶和华呢？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耶和华是哈华和耶这两个字啊，把它合在起来的。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那这个哈华是什么意思呢？哈华呀，照字面说，就是有一位他自己存在的，他自己成为的意思，他自己存在的。换句话说了，不是一个被造的，不是人想出来的。而耶是什么意思呢？耶是一个惊叹的、惊讶的一个口语，好像当一个人呢，他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或者是遇见一个他所敬畏的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他就发出了一种声音，呀，原来是他呀。所以啊，把这一个字连在一起呢，就是说我们遇见神哦，而这一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？是他自己存在的，是启示他自己的。所以这个名字呢，也是神自己的启示，那就是耶和华。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名字。那我们知道，在出埃及记啊，当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哦，在起初啊，这一个摩西啊就觉得他在那埃及王的皇宫里面受了40年的教育啊，很有救国救民的这一种雄心大志啊，他觉得自己可以有能力啊出去就自拯救自己的同胞。结果因为打死的人，他害怕就跑掉了，就跑到旷野里面去了。在旷野一住又是40年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有很大的改变，他不敢再靠着自己了，他也发现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，他也发现他自己不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。但是神拣选了他，神还是要他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所以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啊，这一次啊，神向他显现了，他就非常的谨慎哦，他就谨慎多了。他就说啊，如果人要问我呀，你说是神启示你差遣你，你的神叫什么名字啊？神就非常留意的、小心的将他自己的名字啊和神联合在一起。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第15节，他说耶和华神。所以神也告诉摩西说呀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的意思，不是一个新的神，乃是原有的神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那一位神，但是有大能在他身上存在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听人说啊，人是神造的，神是谁造的呢？这个话呢，真的算对一半。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人不能造神。如果人能够造个神的话，那人就比神更大咯，人就比神更有能力了。那神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神是有大能的，他是自己存在的，他是自有拥有的。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啊，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呢，以后又用在神的救赎，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出埃及的时候呢，就是用耶和华神，也与神的这一个圣洁有关系。所以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主，我们刚刚讲的神呢，是大能的，是能力的根源， 耶和华呢是神自己，其实他自己，他是自有拥有，他是自己存在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主，那主是什么意思呢？主的意思啊是有两种，一个就是主人对仆人，主人对仆人，仆人他有一个主人。那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丈夫对妻子，所以丈夫呢是妻子的主人。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，那妻子不一定尊重她的丈夫为主了哈。但是在圣经里边，这个伦理就是丈夫是妻子的主，这里边也有很多奇妙的意思在里边。而且呢，以色列人的哈，他们不敢，他们也不肯随随便便的称呼神的名字。我们人不可以随随便便来称呼神的名字。好像我小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做儿女的就不敢随随便便的直接把自己父母的名字叫出来，不敢，因为这是一种不尊敬。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，他们恐怕犯了妄称神的名字的这一个罪，因为十条诫里面有一条是说不可妄称神的名，所以他们怎么办呢？就拿主来代替称呼神，所以是讲这个主的意思。主就是主人对仆人，丈夫对妻子。而和神联合在一起的神的名字呢，有全能的神。而全能的神的这个全能呢，它根本的意思啊，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哦，神呢什么都可以做，可以呼风唤雨啊，撒豆成兵啊，哎，这是讲的神就是样样可以做。不错，我们所信的神他的确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是全能的这个意思啊，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意思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全能是指的妇女的乳房，也就是母亲的乳房。那现在许多国家都鼓励啊，母亲要向儿女要喂母奶，不再喂牛奶了。也有一些的国家啊，现在专门开辟一个地方啊，要让母亲去给孩子喂奶。那也就是说，神是喂养者，他是赐力量的，他将他自己的生命呢，倾倒在一个顺服他的生命里边，他能够满足人的需要，他倾服给人。所以全能者呢，是乳房，不是刀剑，是有大能的，能够满足的人一切的需要，尤其是在一个人做小孩子最软弱的时候。所以全能这个字啊，是非常温馨的，温馨的神的名字。而全能者出现最多呢，是在约伯记。约伯是个义人呢，因为过于自义自高，所以全能的神呢，不是要刑罚他、审判他，乃是要修理他，修理干净，叫他结果子更多。所以全能的神呢，也要管教人。我为什么用这么多的话来解释全能的神、全能的耶和华、全能者呢？因为最近呢，收到一份资料啊，说全能的神要怎么样来惩罚呀，甚至于恐吓人啊等等，所以这一些话呀，根本就是不了解我们圣经上对全能的解释。所以啊，请大家要特别小心全能的事情。全能这个字都搞不清楚，他说他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，很肯定的和我们的神不同。另外就是至高神，或者是至高者，这是指啊，神他要掌管天上的权柄，他也掌管地上的权柄。所以地是属于神的，天也是属于神的。而永生神是什么意思呢？永生的这个意思啊，是指的我们所信的神呢，他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他是一位奥秘的神。 因为他是奥秘的神，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神，所以呢，他能够赐给人不朽的生命，他有一种不朽的能力，所以这是讲的永生的神的意思。那至于耶和华神主耶和华呢，这只要联合起来呀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。所以万军的耶和华呢，是指天使而言，我们的神他掌管天上的天使，也是指啊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分裂了，他们失败了，因为他们远离神，他们拜偶像，不敬拜神，所以神呢就要来帮助他们，安慰他们的意思。所以这是讲的在旧约圣经里边的神的三个基本的名字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三个基本的名字呢，一个就是神，一个就是耶和华，一个就是主。所以与神联合在一起的呢，有全能的神，有至高的神，有永生的神。与耶和华联合在一起的呢，有主耶和华，有耶和华神，还有呢就是万军的耶和华，永生的神。所以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三个基本的名字，神要用他的名字来启示他自己。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，神也有三个基本的名字，一个就是主，一个就是耶稣，一个就是基督。主耶稣基督，这主呢也是一样，两个意思，那就是主人对仆人。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他是我的主，我是他的仆人，只不过呢，我是主人出了代价把我从罪恶里边买赎回来的，以后我们还要讲这个仆人的意思。还有就是丈夫对妻子，主耶稣讲的教会的奥秘，教会是耶稣的新娘，耶稣是教会的新郎，所以教会跟耶稣也是夫妻的关系。还有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神道成的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所取得一个成为人的名字，他的意思就是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救出来。第三个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他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了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所信的神道成肉身以后的一个全备的启示，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全备的启示，也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临升天的时候啊，就把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向门徒们启示，启示什么呢？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保罗在他教写完书信来为门徒们祝福的也是一样，愿是天父的慈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所以啊，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，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。所以神呢，在旧约里边，也可以是在圣经里边，也从这四方面来启示他自己。神从他的名字，神用他的言语，用他的话，也就是圣经。神也用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工作，还有他要救赎世人脱离罪恶的救赎的工作，还有呢就是他的灵感，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话语中的奥秘。所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 所以今天呢，主要是跟大家思想到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从各方面可以证明神的存在。我自己的领受神的大能显明在耶稣的救恩上，耶稣爱我们，救我们，钉在十字架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牺牲，做了我们的救赎主，这才是神对我们极大极丰富的恩典。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保守带领你仆人能够和同学们一同来查考思想神的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实在是一位奇妙的救主，因为你爱我们，赐下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也求主把信心赐下来，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接受你为我们的救主，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不是从神，不是从人来的，而是从神来的福音的大能，保守带领我们。我们向主献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。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